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来到弟兄姐妹当中，与大家一起在这边敬拜神。我跟玉芬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大概每一个月都有机会来到 Charlotte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蛮期待的，在平常非常繁忙的生活当中，能够在主日清晨开一条乡间的小路来到 Charlottesville， 见到我们很熟悉的弟兄姐妹，一直是我们每一个月非常期待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是风和日丽，非常的漂亮，但是也是说就像今天早上看不到朝阳，就是阴霾满布，雾茫茫，然后沿路都是下雨。但是下雨的好处是路上车子不多，大概很多人就也懒得出门了。不过我们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又是一番跟以前不同的景象。那今天早上来到这个地方，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保罗跟我们分享的。是的，即使我们信主了，神应许我们平安喜乐，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常常还是要面临许多的患难、困苦、难处、困境。我们常常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今天早上我们盼望再一次从神的话语，从保罗跟我们的分享，能够找到喜乐的秘诀。我们开始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在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聚集你的儿女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在这个地方放下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的劳碌、我们的忧虑、我们的重担，我们单单转眼仰望你。我们在这边真是要敬拜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但是你也在乎我们，你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但是你不只是要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你更是盼望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能够活出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发挥你给我们每个人的潜力。虽然是有很多的难处困境，但是你还是盼望我们能够得着你所应许的平安跟喜乐。愿你的话语今天早上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我们每天或好或坏各样的经历，让我们经历神你自己。愿你的名今天早上得荣耀，盼望我们的灵今天早上再一次得复兴更新。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几个礼拜之前，我们刚过我们华人所谓的农历新年春节，然后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新年什么快乐，新年快乐。那为什么在新年的时候要说新年快乐？新年有什么好快乐的吗？当然有。我觉得从儿时长大的印象当中，第一排名的话当然是压岁钱了。压岁钱过年的时候有很多的红包压岁钱，但是当然现在年纪渐长，现在如果回去家乡过年的话，角色互换，现在是要花好多压岁钱，没有小孩子的时候那么的快乐。但是小孩子的时候收了很多的红包呢，你说快乐吗？爸爸妈妈常会跟你们说你要用在哪里呀，我们还没有决定的时候就说那我先帮你们保管好了哈。这个保管就保管，报到哪里去了，我们就再看不到这压岁钱，这是很多人的经验。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有压岁钱，我们穿新衣戴新帽，以前我们都有这些习俗。那我们除旧布新，当然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还会家人亲戚朋友相聚，享受丰盛的宴席，吃喝玩乐。平常只能玩一下下，过年的时候哇，放好几天假，这个理直气壮的玩好几天的时间。对小孩子来说，对成人来说，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工作当中能够休息，这都是我们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在新年过年的时候，平常我们有什么好快乐的吗？最近大家有没有什么事情快乐的？如果像我们从 Triangle Area 来，最近 Duke 的学生不太快乐，他们前几天跟 UNC 打球的时候竟然球鞋会破掉，然后就输给了 UNC， 但是 UNC 他们非常快乐。我知道我们都是 ACC 里面的学校，我们赢球很快乐，输球当然就不快乐。但是不要说到这种学生他们的事情，我们自己有什么事情会感到快乐吗？当然我们如果得到一些自己喜欢想要的东西，得到一笔金钱财富 bonus， 在工作上加薪，当然我们会快乐。但是相对的，如果没有，我们可能就不会快乐。 如果我们有机会出去旅行、休假、度假，跟我们所爱的亲朋好友相聚，我们会非常快乐。但是没有的话，一样，我们就快乐不起来。如果我们在工作上、学习上，甚至在侍奉上有果效、有成就、被认可，我们很开心、很快乐。但是一样，反过来，没有的话，我们做了老半天，完全没有人知道，甚至还被人家闲言闲语批评，我们心中就不会快乐。到底快乐是什么呢？华人又有很有趣的说法，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有没有听过？什么是快乐？久旱逢甘霖，接下来呢？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然后金榜题名时。这是华人常常讲什么是快乐，是这四样事情。但这四样事情真的是快乐吗？也不一定。久旱逢甘霖，下了几滴就停了。他乡遇故知，好开心啊。他跟我们讲的第一句话说，能不能向你借钱，碰到故知跟我们借钱。洞房花烛夜，累得睡着了，然后金榜题名时，开心老半天，原来是跟我们同名的人上榜，上榜的不是我们。所以说这些事情开心真的是快乐吗？真的是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顺利、成功、财力、权位、享受才是快乐吗？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快乐很难得着，即使得着，顾名思义，快快的乐就快快的不乐，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比较少谈到快乐，我们用另外一个名词，我们称什么？喜乐。我们有另外一个名词，不是快乐，说是喜乐。当然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快乐跟喜乐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有些人说，快乐是物质肉体上的，那喜乐呢，是我们里面精神心灵上的。快乐呢，是外在会影响我们的内在，喜乐呢，是不管外在的，我们里头有这个喜乐，甚至这里面会影响我们的外在。而且快乐就像刚刚讲的，快快的乐，快快的不乐，是很短暂的。但是喜乐是细水长流，是在我们心中维持很长久的一段时间。快乐呢，有了想要再有，有了想要再有。 UNC 有名的当然是 Michael Jordan， 他不只在 UNC 打球的时候打得非常好，他进去 NBA， 大家知道他拿 NBA 的冠军拿过几次？6次。最近大家前一个礼拜如果有看 Super Bowl，每一年都是 Patrick， 每一年都是 Tom Brady， 但他打球打得很好，他拿了几次？哇，他也是拿了6次。但是拿了6次以后满足了吗？我们人不会满足。 Michael Jordan 现在已经打球打不动了，但是他还是想要买球队，他希望他的球队还是能够拿到冠军。但是喜乐呢，确实能够我们内在感到满足。如果用英文来说，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 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快乐，但是 joy depends on Jesus， 耶稣在我们的心中会有喜乐。记得耶稣他要离开这世上最后晚餐，他跟门徒们讲了许多的话，也有提到喜乐。在这个地方，约翰福音15章讲到说，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是可以满足的喜乐。他又说，当我再见你们，当然那个时候是耶稣要上十字架受苦的道路，他们不知道将会如何，但是耶稣应许他们说，他会胜过死亡的权柄，他还会再复活，他还会见到他们。而且在见到他们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心就会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呢，没有人能夺去。以前我就紧紧抓住耶稣所说的这两句话，但是我必须承认，在我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是不是在我的生活生命当中，喜乐都一直持久，都一直存在，都能够满足，都不会被夺去呢？我相信我有很多的挣扎是在这方面。很多人知道说我开玩笑说我的外号是忧郁王子， 我还是常常非常忧郁，看事情还是看得非常的阴暗。那为什么耶稣好像应许我们神的儿女有喜乐，但是我为什么好像没有这个喜乐，或是说有些时候尝到一些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但是常常因为很多的事情就被偷走了。被什么事情偷走？当我们环境不好的时候，难处、困境、生病，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没有办法让我们快乐的事情，好像喜乐也跟着被偷走了。有些时候是我们周围的人，有些时候我们感觉蛮喜乐的，碰到一些弟兄姐妹蛮喜乐的，但是他们嘴里面讲出来的一些话，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甚至他们的表情、一个眼神，我们的喜乐就被偷走了。因着别人所说、所做、所为，他们的为人，我们的喜乐常常就被偷走了。当然，很多的事物我们想要得不着，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不管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薪水、我们的家庭、小孩、伴侣，这些我们想要的得不着，或是说我们无形的别人的认可、别人的鼓励、别人的安慰、别人的爱，当我们得不着的时候，喜乐又被偷走了。但第一杀手喜乐是 worry， 忧虑。 worry worry worry，我还是说我不能够免，我也是常常会忧虑，然后每次忧虑，但喜乐找都找不到，所以到今天我还戏称忧郁王子。但是我就每次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大家记得在圣经当中哪一本书讲喜乐讲最多？腓立比书。我每一次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保罗跟我好像活在不同世界，好像他真的是能够常受感受到神的喜乐，时刻与他同在。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在哪里？在监狱。他在监狱里，他并不是活动自如，他在监狱里面跟他所爱的弟兄姐妹分离。不只是这样，别人还在外面不断地攻击他、毁谤他，他自己没有办法辩解。他在监狱里面最基本的生活的物质都没有，更不要说别人给他的安慰、鼓励、肯定，他有形无形的事物他都没有。他所面对的是审判，不知道什么时候要面临审判，也不知道这审判的结果是如何，因为最坏的情况之下可能被判死刑，他的生命也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是，为什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刚刚看了第一章的一些经文，不断地看到说喜乐、喜乐、喜乐。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年初我从亚洲回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因为从去年到今年，我跟玉芬，不管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侍奉、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经历许多许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喜乐。所以坦白说，我希望能够再一次借着腓立比书找到这个喜乐的秘诀。那今天呢，我为什么把第一个部分特别标出来？因为今天我们只讲第一部分，刚好保罗他在腓立比书四章当中，他第一章讲到超越环境的喜乐，第二章他在谈的是超越人的喜乐，第三章谈到许多我们得不着的事物，但是可以超越，最后他提到忧虑。将来会如何我们不知道，有机会我们说不定会分享更多，但是今天让我们专注在第一个部分，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谈到怎么样超越我们的环境。在环境当中，我们第一个碰到的困难是捆锁。当然我们的捆锁不太像保罗，坦白说是的，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的地方，说不定有一些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因着信仰的缘故，他们遭受捆锁，今天还是有。但是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可能没有亲身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可能都在不同的捆锁当中。我们在捆锁当中，我们都觉得是一个限制。 但是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怎么说。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当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短短的三节当中，保罗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以为捆锁带来的就是限制，我们人都是希望自由，我们希望发挥所长，我们要做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常常会遇见许多无形的锁链，不一定像保罗有形真正的锁链，而是许多无形的锁链。当然我们在过生活要养生，我们有很多工作责任上面的捆锁，我们工作小时非常长，我们不能跟老板说 no， 我们的工作常常是成为我们无形的捆锁。但是除了我们的工作之外，我知道在座的姐妹们另外一个很难的一个功课，一个捆锁，就是怀胎生子。我知道最近我们的周围有一些姐妹们，她们怀孕了，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就开始受很多的限制。当然不能像以前自由的跑来跑去不说，我常常觉得说心里头蛮感受到母爱的伟大，是平常我们感冒了吃药，头痛吃药，怀了孕以后可不可以吃，就比较不敢随便乱吃药，因为怕影响小孩，不要说出去旅游，渐渐出去越来越少，然后还会害喜，还会呕吐。我以前认识玉芬的时候知道说他们家有7个兄弟姐妹，我常常觉得说哇，他的母亲实在是不容易，生了7个小孩。后来知道了更多以后，我更是佩服，原来他的母亲并不是那个怀孕生小孩很容易的一个女性，她是每次只要一怀孕就不能够下床，一定要待在床上好几个月，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她还能够生7个小孩，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但生了小孩之后有没有比较轻松啊？我们知道没有，才开始而已，开始而已。每次看到在创世纪当中说生产之苦，生产之苦不只是怀孕，不只是生产的那段时间，哇，几乎是后半辈子我们养育教育带领我们的小孩，这整个过程有很多很多无形的捆锁在那个地方。那有些人像我跟玉芬，我们没有小孩，但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有另外一种捆锁啊。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知道说每一次春天到秋天我们就不见了，平常我们会来，但是春天秋天为什么不见了？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已经到了80-90岁另外一个阶段啊，我们需要回去台湾帮忙照顾啊他们。每一年我们在这边谈的时候好像哇，中心玉芬你们很孝顺，坦白跟大家 弟兄姐妹说，或是有一些人有照顾父母亲的经验就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要说是病痛，特别是面对这些年老失忆失智的老人。每一次我们面对我父亲，以前虽然有这些回忆印象，但是他是今天完全不认得我们，他虽然能够活动孔武有力，却是一个婴儿，婴儿他闹我们还抱起来，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大人一点拿他都没有办法，每天吵着要出去，不出去就要爬窗，要从外面跳出去，我们住在 七楼，一出去就不要回来，然后一下子不小心走失找不到，我们在外面找找找，后来在某一个医院的急诊处被人家通知我们，这些很多很多不同的经历真的是很难去跟别人说。别人说哎，回去台湾怎么样啊，坦白说只要说十年前我跟玉芬我们回台湾是吃喝玩乐，但是这几年回去我们连让我们的同学朋友知道说我们回去都不敢，因为回去他们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跟他们相聚。我们在工作上 24/7 在做 IT 的工作，我一回到台湾是 24/7 在照顾我父亲，为什么呢？ 让我母亲平常是 24/7 的，让她可以出去旅行，让我弟弟可以轻松出去旅行。我们生活生命当中常常就是有这些无形的捆锁在那个地方。好，当然我们不要说那么远，很多的时候只是单纯的疾病，什么时候会生什么病我们都不知道的。我还记得在 IBM 工作的时候，好像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得一个流感一个礼拜就没有了。再怎么想要努力我记得早期以前是生病的老板老师还是希望你来学校来公司，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得了流感不要来可以在家里工作，一定要在家里工作，但是不能来，因为会传染给别人。当然很多的疾病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有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得了一些疾病，当然我们现在科学很进步，我们可以说想尽办法保养我们的身体，什么东西少吃多吃多运动，这些我们人为的部分可以做，但是很多的疾病来临完全没有缘由，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被捆锁，不能捆锁就是被捆锁。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印象对我最深刻的是我们很亲近的一个姐妹前几年生病，玉芬陪她到 Duke 医院去住院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医生来，然后那时候差不多快中午，那医生就叫护士说点餐，赶快点中午的医院的餐饮来给这位我们亲爱的姐妹吃，然后她跟这位姐妹说待会餐饮来你好好吃好好 enjoy， 因为 This is the last time in your lifeYou can have soap， 用中文来说，你这一辈子这一餐是你最后一次可以吃到盐巴。他得到肺动脉剥离，对肺动脉高压，他剩下一辈子不能够吃盐。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听到医生跟我们这样宣判，说这一辈子不能够再吃盐，大家的感想是什么？当然，这位姐妹感谢神，她走过来。他今天跟我们说感谢神，现在让我吃东西都可以吃原味，神创造这些食物的原味。但是真的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有一些捆锁，这位姐妹她后来还带了一个一两公斤的一个器具，不断的要打药到她的身体里面，她背负那个东西背负了好几年，然后那个贴那个地方都整个烂掉等等，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捆锁会来到，当然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许多时间空间的捆锁，来到美国我们是来到别人的国家，不管是移民或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要经历过申请身份这个过程。我跟玉芬也是，我们当然也是有申请身份。我还记得我开始在 IBM 工作的时候，跟公司谈、律师谈，他们说愿意帮我们申请身份，很乐观，按照你的这个 case 大概半年以内应该就可以申请出来。坦白说我们一申请7.5年的时间，7.5年，任何可能会发生的错误都发生过。我们律师事务所寄给移民局的寄了2-3次，东西都寄丢，好不容易收到了，然后他们把这 computer file 送到 Texas 去，那整个 computer 当机，里面所有的东西通通没有了，我们要全部从 step one 开始。等到我们最后要按手印的时候，我们单单按手印按了3次手印，每次按的手印不见了，按的手印不见，7.5年。那对我们来说大不了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就回去嘛，但是那7.5年对我们来讲最难过的是不能回去看我们的父母亲了。因为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听过那个名词移民监，因为我们申请的身份我们就不能够旅行。我还记得有一年跟玉芬的父母亲我们约在夏威夷见，这已经是最远的可以到，但还有关岛可以选，但是夏威夷是另外一个选项，我们至少可以飞到夏威夷去跟他们相聚，半路见。但是中间有7.5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回我们的家乡看我们的亲人朋友，当然很多的人为的拦阻，工作上的拦阻，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碰到不喜欢我们的老板，碰到我们周围的一些人老师，真的这些人为工作上的拦阻会很多很多，我们都觉得这些是捆锁，我们都觉得这些是限制，保罗也不例外。但是很奇怪，保罗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这边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提到一句话，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人的心也从来未曾想过的，完全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因为当我们遇见捆锁的时候，我们常以为是限制，但是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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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yond your imagination， 这是我们做心事的机会。我们刚刚保罗他那时候为什么还能够喜乐，他并没有说你看我以前出去传福音，第一次出去布道旅行，第二次第三次如何如何，他一直想要去罗马，他一直去不成，最后去的时候是用什么身份去的？囚犯的身份去的。但是以囚犯的身份终于来到罗马，当然不像以前可以自由的传福音，但是他可以在御林全军，在这个军营当中向军人，我不知道大家把捆锁当作是什么，据有一些人考证说，那时候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是用牵引跟罗马兵丁被链在一起的，在罗马兵丁六小时换一次班，一天24小时，有4个罗马兵丁跟他链在一起。我们想到都觉得这是捆锁，对保罗来说太好了，我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6小时，他跑不掉，他跟我链在一起，他可以看到我每天在做什么，我在想什么，我在写什么，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以前我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是一个做心事的机会。我们也看到说他受审判，他最后在做见证的时候是在这些达官贵人王族公卿的面前。这些人平常我们见得到面吗？不，他平常见不到这些人的，但是因着他的捆锁，因着他在审理他的这个 case， 他这个案件，所以可以有这个机会在这些人面前做见证，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还记得以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周妈妈，非常非常疼我跟玉芬，那时候我做了7年半的移民监的时候不能回去看我祖母，特别是我祖母过世的时候特别难过，不能够回去，但是这个周妈妈一直在我们教会。我记得刚开始教主日学的时候只有4个学生5个学生，她是其中一个，那其实那时候教的不太好，但是她每次都给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一直把她当作是我们在这边的奶奶，我们的祖母。但是他渐渐年纪大，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女儿，他的那个女婿也是对他非常非常的好，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白天女儿女婿还是需要出去工作。有一天他在家里在厨房不小心跌倒，甚至把他的脚跌断骨折，但是他躺在那个冰冷的厨房地上他起不来。那时候早期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厨房的电话都是挂在墙上，他根本没有办法挣扎起来拿到那个电话。他是早上差不多10点多跌倒，他是一直等到傍晚他的女儿下班回来才发现他妈妈在地上，送到医院，然后送到医院住院。我还记得我跟玉芬去看他的时候，他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他跟我们说什么，他说为什么神不把我接走啊，为什么要碰到这些事情啊，为什么我还要麻烦那么多人呢？我坦白说，我跟玉芬无言以答，无言以对，我们只能为他祷告。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再去看他，哎，发现不一样了，一进去他整个面庞整个神情完全不一样。我们回到说喜乐，真的是可以感受他非常喜乐。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问他说，周妈妈你还好吗？他说很好啊。他说发现我在这个地方本来好像以为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是你看这边有电话，你看他有一本笔记簿，原来他开始打电话去四处问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最近还好吗？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我为你代祷的？他发现他可以做2件事情，打电话关怀，第二个为他们代祷。所以他就很迫不及待就问说，中心玉芬你有没有什么要我帮你祷告的？他发现在那样子的一个捆锁当中他可以做心事，他以前没有想到过可以做的事情。我刚刚提到说我回去照顾我父亲，我也开始做心事，以前没有机会做的。我是很喜欢看书的一个人，但是生活当中忙到没有机会看书，只有时间买书，所以我好多好多的书都没有时间看。 回去开始照顾我父亲 24/7， 但是我父亲还是有睡午觉的时候，他晚上还是有睡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哪里都不能够去，我还是要一定要守在他的旁边，但是我可以做什么？看书。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说，过去的六七年是我这辈子看书看最多的时候，以前没有机会，但是因着我要照顾我的父亲，我虽然好像是被受了捆锁限制，反而是我有机会开始看很多很多的书。最后稍微提一下，就是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从4年多以前每天写旷野为生，一天240个字，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心中的一些感受。怎么开始的？生病了。4年前那时候12月底生病，什么事都不能做，也不能去侍奉，也不能够服侍，什么都不能，在家里生重病。我唯一能够做的写东西啊。那我其实一直很有这个想法，说哪一天我有机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忙的都没有机会开始。当神把我绑住了以后，我开始了。现在已经4年多，感谢神让我不断的学习，能够用文字这个方式跟别人来分享。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捆锁，这是捆绑限制，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做新事的机会。而且保罗不只提到他自己可以做新事，他被捆绑起来以后，捆锁起来以后，外面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开始做新事。我也是要说，我们教会本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组，他们小组的夫妻非常非常有爱心，非常的兴旺，没有想到这位姐妹一样得了 cancer， 一下子这个小组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就住院接受手术、化疗、物理治疗，就是这些整个炎症的治疗过程，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好像失去了他们的自由，但是本来这一个很依赖他们的这个小组活起来了，动起来了。这些弟兄姐妹看到这位爱他们的姐妹生病的时候，不要在他们家聚会，来我们家聚会；不要他们准备东西，我们来准备东西。看起来人的眼光来看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神不只让他们学习新事，也让他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开始学习做新事。是的，神呢真的是能够照着我们心里的大力，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碰到这些捆锁的时候，我们以为是逆境，但是其实反而是神给我们开了一个门，要我们自己可以做新事，也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做新事。所以当我们碰到捆锁，各式各样的捆锁，让我们不要灰心，而是这是神给我们做新事的机会。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像保罗一样，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喜乐是不会被夺走的，我们真的是会有从神来这样子的一个喜乐。而且逆境呢，逆境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经验，逆境我们都想这是一个阻拦，是一个阻碍。当保罗在监狱当中的时候，是有一些非常关心他的弟兄姐妹，但是也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主内弟兄姐妹攻击他，毁谤他，让他心中非常难过。他又不能够做什么，不能像平常人说为自己澄清，为自己辩解，他完全没有办法。他在一个逆境，在阻拦当中，但是他又从不同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他说有的传基督传福音呢，是出于嫉妒纷争，用NLT 英文的翻译是说 preaching out of jealousy and rivalry。 jealousy 嫉妒，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rivalry 哇竞争。很多的时候，不要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家庭跟别人比较，我们说人比人气死人，很多的时候连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还是会被老我所捆绑，还是在那边会嫉妒，会在那边跟人的竞争。保罗说，当然有一些人传福音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是出于结党， 英文翻译是说 selfish ambitious ambition， selfish ambition 有自我的野心的，然后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 intending to make my chains more painful to me， 他承认这个事实，这些人所作所为是加增他的苦楚。但是他接下来讲这几个字，他说这有何妨呢，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So I rejoice and I will continue to rejoice， 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他看到这些事情好像是逆境拦阻，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这有何妨呢？福音毕竟是会传出去的，而且他坚信一个事实，虽然他不能够为自己辩解，他好像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他深信他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跟美意。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学习用神的角度来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我们遇见逆境的时候，平常我们常常以为是阻拦，以为是人事上的阻拦，我们家人的反对，我们上司的反对，我们周围人的反对，我们同工的反对，我们以为这些是环境的阻拦。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求学的时候没有奖学金，那时候省吃俭用非常非常辛苦，后来有另外一个指导教授，他听说我没有奖学金，他说他要给我三分之一的 RA 让我为他工作，结果我自己的指导教授不给我拿那个奖学金。我说我没有奖学金很辛苦啊，他说我做学生的时候也很辛苦，那为什么你不让我拿这个教授的奖学金呢？他说你拿了他的钱你就会帮他做事，你不会帮我做事。但是我说但是你没有给我奖学金啊，他说我做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不让我拿。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常常会经历到在人的眼中看起来好像不公平不公义，不管是人事的阻拦、环境的阻拦、时间上的阻拦。刚刚我提到说我们申请身份七年半的时间回不去，即使我拿到 PhD 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听过我讲过我的故事，我们找工作找了18个月的时间，18个月去 interview， 到最后好像都已经没有问题了，门又关上，门又关上，好几个门都关上。我常在想说要么什么都没有还比较好过一点，最难过就是那种去了好像充满希望说回去等 offer later， 然后又没有了。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些阻拦在我们心中真的是常常会让我们失去这个喜乐。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大家都很熟的经文，逆境不是一个拦阻，因为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仔细来看它英文 NLT 的翻译，当然我们知道 Full love God， 我们是不是爱神，但它下面还有一个短短的注解， We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有神的目的，他的心意，他的计划，他的美意。我们碰到了这些事情绝对不是偶然或是厄运 bad luck， 我们不相信厄运的。每一件事情发生即使是不好的事情都是神所容许的。我最近一直在读这段经文，耶稣很清楚地跟他的门徒说，天上的麻雀若不是你们的父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连麻雀我们以为这是大自然当中多渺小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亲口说的，这个麻雀若神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那更何况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大家很熟悉他这段经文接下来就谈到我们的头发，他说我们有多少头发神都什么数过。我不知道大家到我这个年纪每次早上 take 完 shower 洗完头，我看地上一滩头发，我就在想神你要再数一次了。但是他在意，他在意的， 他在意，连我们的头发他都在意，他都数过，不是知道而已，他数过。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神是掌控一切的主，所有的逆境都是神所容许，而且都是有神美好的心意跟目的的。所以让我们回来看保罗，遇见逆境呢，不要以为是阻拦，而是神给我们经历神的机会。本来以为说传福音好像没有果效，因着他们彼此的嫉妒纷争，没想到福音反而传出去了。虽然他们的动机是错误的，神也可以使用他们错误的动机，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能够今天来背一个经文，他在这个地方讲说，这有什么何妨呢？五个字。我要做一件蛮幼稚的事情，但是请弟兄姐妹原谅我，我用英文说 Repeat after me， 在我后面跟着念这五个字，这有何妨呢？好好记下来，这是我跟玉芬最近在学的，如果要有口头禅要学这句话。我们碰到别人的拦阻攻击，碰到很多这些逆境捆锁，要说什么？这有何妨呢？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做事的方式。我虽然被压抑，变渺小，像施洗约翰，但是主必兴旺，神他的美意必会实现。在这些逆境的背后，有神更美的旨意，而且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全能、美意、现实、智慧。我要考考大家，已经经过了一个月，其实我上个月来的时候有要弟兄姐妹试着背一段经文，那时候我说，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记不记得这句经文？这是我们上个月学习的。我们的神他的工作何其大，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好像看不到神在工作，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思极其深。所以今天我们要背的比上个月少，只有五个字，大家一起来，这有何妨呢？这有何妨呢？真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碰到这些事情，无论人事、环境、时间、景况为何，保罗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美意。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可能记得这段经文，就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呢，我亲眼见你。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经文摆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基督徒做久了，我们查经，我们听到，我们读经，其实我们在属灵的知识上越来越成长，但是我们可能没有经历。那时候约伯受苦的时候，他知道神，他认识神，但是神借着他所遭遇到的苦难，让他可以什么？经历神，经历神，能够借着这些逆境，反而是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一个人，认识一个人，不一定可以跟这个人有亲密的关系，但是神更在意的是我们能不能借着我们所碰到的这些事情来经历他。我每次在教主日学分享专题，甚至在主日正道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些信息，我心中都有一个预感，就是说我现在在分享的只是一半。怎么说一半？我教完主日学，我不会给弟兄姐妹什么 homework， 因为我知道神会给大家 homework， 很准的。常常是我们神给我们读经也好，听到也好，听到的一些信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好灵哦？每次在生活当中马上就会碰到。因为神不只是要我们知道认识，他要我们经历他，经历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对我们会是不一样的。谈到生病，我记得最深刻是2011年我在职安业工作上，那时候出差到印度去，去之前打了好多的预防针，吃了很多的药，去回来还是生病了，医生查不出什么病，说 unknown virus， 发烧40几度，发烧一整个礼拜， 应该是一个礼拜会好，听说到了第一个礼拜过去了没有好，再去找医生，医生说啊，像现在转变成 pneumonia 肺炎，但是医生很开心，他说这个我知道怎么治。第一个礼拜不知道，第二个礼拜知道怎么治。但是我在那整个经历当中，很多人知道以前我在我们教会是每个礼拜带诗歌的，有多少诗歌我会唱。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生病的时候，我听到那些诗歌，那些诗歌不一样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隔壁教会 CCMC 的何牧师，他打电话给我跟我祷告，他还跟我做了一件事情，他跟我一起唱诗歌。我跟他一边唱我一边流泪。平常我们多熟悉的这些诗歌，我甚至在领人唱诗歌，但是以前这些只是知识，只是知道，但是那两个礼拜真的去经历神。今天我们的信仰只是知性上的知识，还是真正的经历，经历上的体验？而且我要再更进一步，不只是经历，更是我们的经验，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的经验。我为什么把经历跟经验分开？经验跟经历有什么不同呢？因为经验，有了经历不一定有经验的。这句话我很喜欢，他说经验不是单单指我们过去的经历，而是指因着这些经历，我们现在会怎么做？我们现在有没有改变？如果我们过去很单纯，很愚昧，被人骗了，下一次又碰到的时候，虽然有过去的经历，又被骗了。那过去只是我们的经历，但是如果成为我们的经验的话，第二次碰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犯同样错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经历让我们改变了。神也是一样，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神，当然我们的信心不是很大。我们看到耶稣带他们的门徒，一开始说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后来有一次碰到风暴，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他们有没有信心呢？有，但是还很小。神也是慢慢不断地借着各式各样的经历，希望他们的经验带来更大的信心。所以我们真的是碰到很多这些事情，不只是经历神，盼望成为我们的经验，让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加增。逆境呢，不是阻拦，而是神给我们经历神的机会。大家知道腓立比书，保罗在监狱当中，他刚刚讲说他有这个确信，神会让他出来。后来他有没有出来？坦白说有。我们不要把腓立比书跟提摩太前后书摆在一起。提摩太前后书那时候他在狱中，那是他真的是最后被抓的时候，他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他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是他后来又再一次入监狱。其实在这两次监狱当中，他还去很多地方传福音，据说还到西班牙去传福音。他在监狱当中为主做见证，最后还经历神的拯救。最后当然时候到的时候，他就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当跑的路跑尽之前，让我们不要觉得这是阻拦，这是限制，这其实是神给我们经历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最后我们来看看苦难。保罗在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他深信神会行奇妙的大事，但是他真的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他说照着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次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作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这个地方保罗陷入一个两难的机会。待会我们会回来讲这个总教耶稣基督造型的，但是我们先来看看保罗这个时候在哪两个两难当中。他说我在两难当中，因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特别是对于我们有永生盼望的神儿女们，我们常会觉得说哇，离开这些痛苦。大家知道有一些我们的亲人一下子没有预警忽然离开，我们都非常非常难过，而且心中的那个忧伤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有一些我们的亲人，他们生病很长的一段时间，看到他们在病床上受苦等等等等等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他们走的时候我们也是舍不得，我们也是会难过，但是坦白说，那个时候我们会默默地松一口气，说感谢神，现在他安息在主怀里，这些苦难已经过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至少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又在两难之间跟基督在一起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保罗却选择我要继续活，虽然活着有很多的患难困苦苦难，但是我要继续活。保罗要继续活的原因是什么？不是我们所想要长寿的人生，长寿的生命，或是要 enjoy our life。 其实昨天晚上我跟玉芬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在讲，我们在这世上没有办法 enjoy our life， 要 enjoy 去 enjoy eternal life， 在这世上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保罗所看到的是为周围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今天在座有父母亲，我们不会惧怕死亡，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面临死亡，我们舍不得走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这些小孩。我跟玉芬我们没有小孩，但是我们现在舍不得的是我们的父母亲，对不对？我们都不想说白发人送，我们也不是黑发了，我们现在是灰发人，头发已经灰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跟玉芬说活得要比我们父母亲活得久。我们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希望能够在这世上去为他们能够做一些什么。保罗也是，他虽然在两难之间，他深信我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并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我说，平常我们看这些苦难，我们都以为是灾祸，我们以为这是大自然的灾祸，我们以为是别人罪人的攻击恶行。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很多的灾祸说不定是他们动机不坏，但是他们可能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善人的愚行。我们都会经历许多的患难苦楚，是的，面对这些苦难我们会觉得说与神同在是好的无比，但是保罗所选择的，我们是不是也愿意选择的是我在肉身活着为着我们所爱的人是要紧的。所以当保罗面临捆锁逆境苦难未知，他看重的是什么？他刚刚讲的那句话，无论是生是死是何境遇，保罗所看重的是是不是能荣耀神，是不是能祝福人，荣神一人，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觉得，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教会接待新生的时候就让他们看到，你看我们来美国啊，神怎么样帮助我们求学建立家庭，我们现在住在这么好的房子，生活无忧无虑。我听过一位国内来的弟兄跟我分享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误把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当作福音传给这些新来的学生，其实我们要传的不是美国梦，但是我们以为神给我们的这些祝福用这些想要吸引他们来。但是大家也知道最近从国内来的这些下一代的留学生跟我们那时候是不太一样，他们在物质上大部分，我不能说全部，大致上比我们富裕很多，充足很多，我们的这些好处成功真的能够吸引他们来相信这个福音吗？其实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的成功我的富足这些祝福等等好像都没有什么吸引人来信主，但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当我们自己的苦难，而且是在苦难当中这些神给我们的安慰，从神来的平安喜乐盼望安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觉得反而是这些苦难更能够影响人，更能够吸引我们周围的人，而且即使是信主的人，我们也可以得到激励跟安慰。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 今天我们遇见患难困苦，是不是也能看到神在这些患难背后的这个美意在什么地方？我们教会前几年有一年春天的时候，我跟玉芬回来，一回来就听到很难过的一个消息。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老，我们在我们教会32年，我们一来就认识他们，在一起教会侍奉服侍，非常亲密的一对弟兄姐妹，听到这位姐妹得了 cancer， 而且被 diagnosis 的时候大概就知道这个大概已经没有希望。那时候玉芬还在做我们教会的关怀执事，所以我们比平常的人除了牧师以外，我们更有机会跟他们互动。每一次要去医院看他的时候，我心中都非常惶恐，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言语、什么样的经文来安慰他，不知道怎么样来替他祷告。后来发现这些忧虑都是多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们反而被他激励，反而被他安慰。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接到电话说这位姐妹走了，我跟玉芬我们就马上到医院去。那是我们人生第一次经历到医院，那个医院的那个病房的门口贴着一个花的照片，不是食物的花，而是照片。后来我们才听说这是医院当中他们的默契，如果里面的病人已经走了，但是他的身体还在，他们会贴一个花在那个地方。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医院的时候，他人是还在，虽然他已经与主同在。我们要推开那个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进去知道我们很熟悉的那位弟兄还是在那个地方，我们要说什么做什么，我们真的是非常惶恐。但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当我们进去跟这位弟兄跟我们的牧师，我们在那个地方，我很少很少经历到这么 strong 强烈的平安跟喜乐在那个地方。当然我们舍不得，当然我们很难过，但是我还是说没有经历过这么强的一个平安喜乐在我们的氛围当中。后来他们人来把他的身体运走，我们当然还是要面对我们的现实，就是说那时候已经傍晚了，我们要去哪里吃饭等等等等。好，我们还是一起吃饭要走，忽然找不到那位弟兄，跑到哪里去了？牧师也找，我们也找，最后找到他是在 nurse station， 就是护士工作的工作站。他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呢？他一一跟这些护士握手道谢道别，说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照顾我们。苦难有些时候真的是我们觉得是一个患难困苦灾祸，但是苦难很多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影响人的时候。后来我们才从他的女儿听到，他的女儿在病床照顾这个妈妈的时候，他的女儿就问他说，妈，你在生命当中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他心中想的是希望他说是他，但是他妈妈是说是主耶稣基督，而且感谢主耶稣基督给他这么好的女儿。护士小姐来问他说，你会害怕吗？说不会啊，能够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患难困苦是我们影响人的机会。刚刚其实在这一页当中有两个字我跳过去了，我们回来谈这两个字。这是我们两个英文的名词，叫做 telescope 跟什么 microscope。大家知道这两个英文词在中文前面这个叫做天文镜或是天文望远镜，另外一个是我们做科学的有所谓的显微镜。这两个工具有什么用途呢？天文望远镜呢，可以将非常遥远的东西当你一看的时候是那么的近。显微镜可以把一个很小很小肉眼上看不到的东西看起来很大。刚刚的那段经文，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意思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世上特别是碰到患难困苦的时候，能不能成为天文镜， 对一些不信主的人，耶稣是一个既遥远又渺小不存在的一个人，我们能不能让他们看到他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样子，看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多么的重大，多么的重要。今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特别在患难困苦的时候，能不能做神的天文镜跟望远镜。所以当我们遇见苦难，我们不要以为是灾祸，我们想这是影响人的机会。保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去他的生命，但是他却借这个机会安慰鼓励建造其他的人。这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他说，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是今天我要强调的还是在英文这个部分，他说 For I know 什么 The plan I have for you。 虽然中文我们翻作意念，英文它是用一个字来呈现，神有他的计划的，但是神的计划需要我们人来成就。我们在苦难当中是不是能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是有盼望，而能够影响人，这是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所以今天最后呢，真的是让我们来思想啊，保罗他在这边讲到说，捆锁不是限制，而是神给我们做新事的机会。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初他第一次到腓立比，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时候他们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亚洲去以前他去过的地方，然后不知道要去哪里去，往这边去说耶稣的灵不许，往那边去说圣灵不许，好像是一个捆锁限制。后来夜半看到马其顿的夫身，神要他们到哪里去？欧洲做新事，看起来是一个捆锁，不，他们第一次跨越亚洲来到欧洲，来到腓立比那个地方，一到传福音是不是就很顺利呢？当然刚开始有些人信主，但是后来为救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使女，被他们的主人诬告陷害，关到监牢里面去，被鞭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但是他们在半夜做什么？祷告、唱诗、赞美神，接下来就是地大震动。不是拦阻，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但是我最佩服保罗的地方是，地大震动，连锁链都震掉的时候，他们没有说感谢主、赞美主、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们没有。那时候的狱卒要拔刀自杀的时候，他说不要动手，我们都在这里。这个患难苦难他反而成为一个机会，他把福音传给谁？传给这个狱卒，还传给狱卒的一家。我们回来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那么的喜乐，是因为过去他都有这些经历了。所以今天最后一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保罗跟我们分享说，喜乐平安的秘诀是什么？信 Trust。 我们真的去经历神，在我们的生命去经历神，以后我们碰到再多的这些限制、捆锁限制、逆境阻拦、苦难灾祸，我们不会以为是不好的事情，而我们心中会有平安喜乐。我不能说我已经学会了，我可能跟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起来学这喜乐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边一起来思想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让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生命当中需有许多的捆锁，但是让我们记得这些不是限制，而是做新事的机会。我们会有很多的逆境，但是让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阻拦，而是神给我们经历神的机会，得着经验的机会。让我们看到这些苦难不要以为是灾祸，而是借着这个机会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盼望我们能够荣耀神，盼望我们能够祝福人。 当我们碰到许多事的时候，我们能够因信说这有何妨呢，让神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